师父，
各位法师，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教官纲中啊，上一次开始介绍化法四教的圆教，那么对于为什么叫做圆教，那个圆字做了一个简单的解释啊。教为什么圆？因为它含有圆妙、圆满、圆足、圆顿，所以叫做教圆。这个教很圆，那为什么圆妙？对于这个妙字呢，智者大师呢，他解释的很深入啊，所以我们上一次几乎都在说明妙这个字啊，就是本门实妙、机门实妙，解释《妙法莲华经》的经体啊。这个圆教所对的根基是界外立根的菩萨。所以对这个教法能够相应的，就表示是属于界外立根。那这样子的教法内容呢，叫做不可思议，也就是说用我们界内凡夫的心要来测度如来的境界，这个是圆不到的。所以在说明圆教的时候呢，我们先要说这个是用如来的知见在解释这个圆教的教法内容。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先把我们的凡情俗见要先把它抛开，才能够跟这个圆教稍有相应。那这个圆教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深入，从智者大师他在中论一首偈里面啊，他就看到这个四教教法所全的内容不同。我们讲义上有说哈，中论这首偈啊，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亦是中道义。这是很有名的一首中论偈，但是这首中论偈里面的每五个字啊，每一句呢，就全一个教，化法四教里面，因缘所生法就全藏教的内容，是藏教。说因缘，我说即是空，是通教，就是讲真空，会讲上体皆空，讲幻化，一名为假名，这个是讲妙有从空出假，那个是别教，所以是无量四谛嘛。啊，最后我们要讲这个圆教的话呢，是空假的圆融，那就是意识中道义。所以藏通别圆，这不是隔开来的，在这首偈子里面呢，它就完全能够显示彼此之间的关系。那我们看到这首偈，而智者大师他把它从这首偈里面能够看出这个四教内容，这个是高手啊。所以语文文字也许很简略，可是里面的深度跟广度呢，我们要能够汇入，这个也是我们在研究教法当中呢，是希望达到进入这个法位啊，才能够无穷。所以法文字很简单哦，今天要讲的文字也都很简单，是里面开展出来，这个是非常丰富的法意涵。所以大家呢，有机会在这个地方研法，其实真的是可以把心非常的开阔，跟法相应。那么我们在圆教今天要开始解释六级佛，六级佛这个级佛其实最终呢，应该是指圆教才有六级的真正意涵，那前面只是随文这样子说而已，真正级佛连别教呢都还差一点有这个级的意思，真正级佛的这两个字呢，其实是在圆教里面才真正的名实相当，就是理即佛确实不思议理性，就是理即佛，圆教理即佛的意思。那我们今天开始，我们今天所说的六即佛里面，我们只说两个即，因为这里面的法义非常的丰富，所以大家请看一下经文第169页，169页说正耶此教方论六即，前面的这个上通别呢，就有六义没有即这个意思，一直要到这个 圆教才真正有这个集这个字的意思。理集佛哈，解释什么叫理集佛，不思议理性也，如来之藏，不变随缘，随缘不变，随念一法，无非法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再凡不减，再圣不增。就是解释理集佛，所以圆教理集佛的内容，那么跟前面藏通别就完全不一样，境界的开展呢，是一层比一层的深入。在藏教的理集，就是藏教最终能达到的最高目标的话，也只达到偏真涅槃。通教是到达无生，别教虽然有中道义，但是它是淡中，而圆教呢，所全的是不思议理性，不思议理性它是圆中。这个我们世间法里面讲的，就是佛法里面所说的真理，宇宙之间的真理，到最究竟开显如来实相的最终极最高的境界，那就是理集佛的内容。那么这个理集佛，我们讲的这个不思议理性的内容呢，在圆教的经典里面，只要有说到，譬如我们华严经也全一真法界，讲一真法界哈。那在般若里面讲实相般若，涅槃经里面所说的大波涅槃，维摩经里面讲的不思议解脱，那这个都是所全的，都是在说明不思议理性哈。甚至我们平常有的时候已经很时常会说到法身、真如、常寂光或者是法性，这个名字不同，但是都是在说圆教的这个理集佛不思议理性的内容。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名相。那什么样子的内容呢？在这个理集佛里面，不思议理性下面呢，就用很简单的文字来说明，但是这里面的意趣很多啊。所以下面如来之藏呢，一直到再圣不增，这个是解释这个不思议理性的内容。那这里面说如来之藏哈，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光这一三句哈，我们就要分两段来说。就第一个，我们要提出如来之藏，也就是如来藏，如来藏这个思想。那么印度大乘佛教的思想有三大系，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唯识哈、中观，一个讲空，一个讲有。另外如来藏这个思想到中国的时候呢，产生很深的影响。大乘佛教在中国几乎都在阐释如来藏这个法义啊。而这个如来藏这个法义呢，所根据的都是根据经典来说明如来藏的内容。所以我们提出如来藏经，就是很多的经典，大乘的经典都是有说到这个法义的内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啊。啊，如来藏经里面解释什么叫做如来藏，说明如来法身不离烦恼障，叫做如来藏。若佛出世，若不出世，一切众生如来之藏常住不变，但比众生烦恼复不，就是一切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德相，但是不能显现是烦恼盖覆，就是说明如来藏它的法义。那么在如来藏经里面呢，他提出了九种比喻啊，来说明这如来藏的意趣。有说好像没有开的花啊，未敷的花，那虽然花还没有开，但是呢这个花里面有很多的化佛在里面结跏趺坐，那个是佛子的意思哈。啊，或者说明贫家，这个一个很贫穷的家里面，但是他有珍宝藏，其实他的存款很多，但是他是一个很穷的人。或者是说明密在言中，就是那个风采的那个密，就是这个山里面有很多的风的采的密，可是我们看不到，不知道，没有开发。或者说是贫穷的女怀了很珍贵的儿子，所以这个是 比喻里面好几个，但是他这里面就是说他有如来这个内容，可是没有开发，所以叫做如来藏。这个是如来藏经里面说，在圣曼经里面哈，仍是也是很重要的说明如来藏的经典啊，就是如来藏者，即是法界藏、法身藏、出世间上上藏、知性清净藏。说明如来藏要用怎么样来说明？这个用这个圣曼经里面的法义来说哈。那我们比较熟悉的是首楞严经，首楞严经我们每天早上哈都会诵这个妙赞种持不动尊。那这个偈啊，是欧难开悟的偈颂，就是欧难在首楞严经闻法开悟正出果这个关键点。那他在说这首偈颂开悟的心得之前，他为什么会开悟？他就是闻到佛说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乃至于七道，就是一切世间的所有的法皆是如来藏。那我们虽然有如来藏，可是呢不能够显现跟运用，这是因为我们呢有生灭心，生灭心呢跟如来藏相应，妙净真心跟如来藏相应，我们用生灭心跟它相应，那生灭心本身是一种障碍，所以如来藏就变成一个障碍的情况哈。所以在这个首楞严经里面就说，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寻业发现，所以我们虽然有如来藏，可是我们是业感，在这个业里面我们不自在，那因为呢这个水火不相容。那为什么水火能相容？这个四大这个水火都在如来藏里面，那它呢它是骗法界的，它是互相呢能够相容的，这是如来藏的境界。所以在这个第三卷到第四卷，来自于从如来藏的法义开出，首楞严经很有名的在教下在说明为什么我们会有众生，为什么会有世界，就是要问第一因的起源里面说，众生相续，世界相续，业果相续，什么原因都从这个如来藏第三卷的法义当中一直说明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如来藏是一个很重要的法义，在各经典都几乎都会碰触到它。而最头先呢，是看到一切众生呢皆有佛性，这个文字呢是出自于《大波涅槃经》里面说。那么涅槃哈，在法义上说有常乐我净。那么这个我不是我们现在讲那个你我他那个我，那个我在涅槃经里面讲，我就是如来藏意。所以我们讲佛有没有说有呢？我呢有说我。那么佛所说的我，不是我们的这个凡夫心量的我。佛所说的我呢，是如来藏意啊。所以经典里面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即是我意。这个是《大涅槃经》里面卷七的经文，这个经文很重要。也就是说，《涅槃经》没有来之前呢，没有人敢承担。虽然大家知道可能啊，因为经教来的不全。就是有这个法义，但是经文的确实指出来呢，要等到这个涅槃经里面说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所以这个公案我们了解，这个涅槃经没有来之前，其实道生哈真公说法万时点头，就是还没有来之前，他就能够悟到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但是呢，当时的僧团呢认为他是邪说，所以他遭到僧团里面其实是最严重的处罚，就是被摒啊，就是被摒出僧团之外，没有办法在这个僧团里面安居哈。所以这个是一直要等到《大涅槃经》的出现以后，大家才知道这个道生哈僧公呢，他是具有如来的这个智慧哈，就是能够看到一切众生是有佛性的这个法义。那我们呢要知道说，如来藏义，这个如来之藏到言教立基这个地方提出如来之藏，就在说明佛跟众生之间，佛是如来， 我们是凡夫，业障凡夫，佛跟众生之间有一个相通的地方，就是一个沟通处，一定要相通，你才能够从众生界通到佛界，而这中间的相通的地方就是如来藏这个法义的出现。也是因为这个法义的出现以后，从这个法义可以看到我们心佛众生的不同跟他的相同的地方，所以佛是佛，众生是众生，但是佛跟众生又有相同的佛性部分，所以这个在大圣的教义里面呢，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如来藏思想的呈现啊。所以在礼集里面呢，欧益大师哈，欧益大师他讲这个不思议理性的时候，他一来他就说如来之藏，他马上提出如来之藏，前面没有，别教的地方没有，他只说真如法性啊。所以他这个地方提出如来之藏，那这几个字里面其实里面就是有很多的宝藏。那他怎么解释如来之藏呢？不变随缘哈，随缘不变，就是解释如来之藏的。就是如来之藏它的内容呢，欧益大师他说不变随缘，随缘不变。而我们现在哈对随缘这个两个字都很熟悉，因为已经变成一个口头禅。到处都会看到随缘这两个字，包括杯子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作品里面你都会看到随缘，但是随缘真正的意思在哪里，那要透过这个演教里面才能够真正的圆满说明哈。所以这个四个字哈，不变随缘，然后后面的随缘不变，大家要头脑很清楚的看着它哈，然后进入它的境界。因为这四个字或者是这八个字，前面藏教跟通教没有说这个法义，藏教跟通教没有讲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到别教的时候，就是界外，界外大法的时候，菩萨法才说这八个字。而别教里面所说的，我们在礼集里面说到随缘不变，大家看一下这个别教的礼集哈，本来这个是如果说能够背起来那是最好啊，那如果没有办法背起来的话，只好是翻到前面来看一下，看到第140页，就是别教的礼集哈。那别教的礼集说，但中也真如法性，随缘不变，在身舍不染，正涅槃而非尽哈，迥超二边，不及诸法，归言教，判曰但中。所以他出现随缘不变这四个字，但是他只有一半，他只有一半了。所以他只有哪一半呢？他只有后面那一半。所以原教的这个地方我们翻过来的话，你看如来之藏他先说不变随缘，随缘不变，所以不一样哦。别教跟原教讲的这个佛性的内容啊，在原教它就是体跟用两个合起来了。所以我们先说什么叫不变，不变的话呢是讲如来性，如来佛性它是常住不变的，所以我们讲真心，真的意思就是不能变的，你如果生灭变化那就不是真的，所以有不变这一个特质。那虽然它是不变，但是它可以随缘起作用，所以随缘是它的作用。从第一句的不变随缘，这个是从提起用，就是这个作用是怎么出来的呢？是从这个真如体发出来的作用。后面的随缘不变，前面的不变随缘是从体起用，后面的随缘不变是摄用归体，所有的大用呢都回到真如本体上面来说，那这个是讲体用不二。所以根据这个法义的话，我们知道什么叫做随缘，随缘的意思就是从体起用叫做随缘，不是哈一般的随众生的这种情见能够呈现出来的。所以基本上你那个体啊要能够先掌握是真如，而且呢它的这个次第哈还是要先不变随缘，后面才讲随缘不变。那这个内容呢 文字哈，消文这样消，可是他的那个境界跟意趣哦，必须要深入跟自己去体会，然后是他的重点跟掌握性能够先抓住哈，就是他的不变是讲他的真如用、真如性，然后他的随缘是从真如起种种的繁心大用，所以这个是只简单先说这样，但是我们不要要重点在这个礼及佛这个地方说明的，主要是要区别。原教跟别教在这个理上面、理级上面，这个不可思议佛性有什么差异？那这个随缘的这个真如随缘意，就是我们的佛性啊，我们的本体有没有随缘？可不可以随缘？啊，这个产生宋朝很重要的有一个三家跟三外派的争执，这个争执争了多久呢？十几年。一二十年的这个时间哈，那他们争执的好几点就是对天台教义和法义上彼此的论辩啊，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说明，就是说三外派哈，三外派是谁呢？孤山智远啊，我们知道孤山智远大师啊，他认为别教的真如没有随缘意，别教我们刚才看那个别教那个礼集那个真如随缘，但是呢。孤山智远认为到原教才有随缘意，别教的真如没有随缘意，这是三外派。可是四明居里哈，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智理大师，他是三家派的代表，他不认为这样，他认为别教就有随缘意，别教的理性就有随缘意，就是别教在他的教法上面要修行的时候，那个真如就有可以随缘。所以我们要提出来主要是说明，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别教的那个礼集有随缘意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教观纲宗是偶益大师的著作嘛，那偶益大师呢就应该是三家派，我是说你要倒推着这样子看哦，你不然人家怎么说你就这样。所以孤山智远他认为别教有随缘是只要到一定要到原教，原教的真如才能随缘，别教不能随缘。但是呢智理就是智理大师他认为原教的随缘跟别教的随缘不一样，别教的随缘真如的随缘就是华严那种随缘啊，是属于别理随缘啊，别教的道理的随缘，就是他的这个真如这个佛性在别教的时候他怎么样能够随缘呢？随这个九法界之缘，就是真如本是佛界嘛，它如何能产生九界，跟九界相应？那智理大师认为原教它的随缘跟别教不一样，别教真如跟九界是因为它是淡宗嘛，它是淡宗，所以它可以生出九界，真如可以生出九界，那真如跟九界之间它是分开来的，因为它是淡宗。但是到原教的时候，所以它是性起，别教它是性起，从本性起九界，无名为因，真如为缘，染法哈、起性论里面呢，染法啊，真如被无名熏的时候呢，就产生妄境界出来，所以真如跟无名之间的关系，然后它呢就产生九界。那最主要它的性起就是真如跟九界之间它是分开来的，隔开来的，它没有极的意思。那原教的这是别理随缘的意思啊，真如随九界缘。那原教的随缘刚才讲的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两个是同时的，不变跟随缘两个是同时的，就是有极意，如来之上的那个极意。所以他讲性具当下真如跟九界它是同时存在的，它就没有能跟所的，所以它是性具，性气跟性气，性气讲别教的随缘，性具讲原教的随缘、哦、所以讲这个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看在这个地方原教、哦、体用不二，体跟用两个没有隔开来，深造大师、哦、他就提出来哈、哦，繁心大用，立处皆真，这是随缘，随缘的部分，繁心大用，立处皆真，这个是不变的部分。那繁心大用在随缘的时候，你会看到九界的种种不同， 可是呢都是有同样的如来藏的性质，所以体用异同是同时存在的。那用一个比喻就是水波浴，这个是水不变，可是会显出种种的波，所以这个是讲真如的不变随缘，随缘不变，讲到它的意象，就是宇宙之间的森罗万象差别性很多，就在差别当中的当下就有它的同相跟它一起存在的。这个是理即佛讲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如来之藏的内容里面说明。那最主要我们从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讲到它的意象跟同相，那它的同时里面有不相矛盾，所以这个我们显同意的互相包容，同时的存在跟互摄互具的这个部分呢，我举一个比喻跟各位说哈，可能你在生活上你能够有一些的体会，就是种种的差别里面，其实差别即无差别，是名差别才能够显现出来哈。那苏东坡在这个学佛的居士当中，他是很有名的哈，他也很潇洒，所以他的生活呢是非常的精彩。他有很多的这个兴趣啊，他也很喜欢喝茶，东坡茶，所以他跟这些三五好友在一起喝茶的时候，当时座上嘉宾是谁呢？司马光。那司马光跟苏东坡跟这三五好友在喝茶的时候呢，他们是很讲究的，就是用的茶具用的茶呢都非常的好的。那当时的那个茶哈，那个流行最高档的茶呢是叫做白茶，我在想那个可能是这种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峨眉啊，那上面有一个有一道那个白眉的那个，所以他那个茶呢要取白茶取胜，所以苏东坡有一套好茶，白茶取胜乐滋滋，这华裔啊，看他的文章都很漂亮，乐滋滋。那当时啊，这个茶就是白茶是最好的，可是那司马光啊，他有意思跟他为难，他说哈，你呀、字写得很好，苏东坡的字写得很好，他说你呀、你的嗜好茶你欲白，你茶爱白的，墨欲黑，你让墨要越黑越好啊哈，茶欲重，你会欣赏赏茶的话，你要知道茶要拿起来要掂量一下，看它重不重了，太轻的不是好茶，所以茶愈重墨愈轻，好墨是轻的，茶愈新墨愈沉，茶要新鲜的才是好茶，墨呢要那种越沉的，就是古旧的年代越久的那才是好墨，是这两个呢都是互相矛盾的，一个白一个黑，一个轻一个重，一个新一个旧，这两个。可是你说君何以爱此恶物，为什么这两个你都喜欢？苏东坡就很从容地回答他说，奇茶妙墨俱香，说不管你什么黑啊白啊轻啊重啊，或者是新啊旧啊，可是啊这两个都是很香，茶也很香，墨也很香，公以为然否？你认为呢？哦，所以你不要找我麻烦，你会觉得这两个对立的，你觉得它有不一样的地方嘛？都是很好的，所以是巧问妙答哦，千古美谈。所以这个是讲差别中同性有同的地方，所以你在差别当中能够看到它的一致性，那个就是。要有相当的智慧啊，那这说明无碍跟自在啊。所以《法华经》里面说：“是法诸法位，世间相常住。世间相常住讲不变，可是是法有住法位，什么就是什么。所以这个是不变随缘，随缘不变的这个意趣。那我们也看到这里面呢，能够了解什么东西不变，什么东西随缘。”随缘要从不变流出来，随缘以后也要回到不变的这个境界里面，所以他下面呢 再更进一步的说明，层层的说明哈，说随念一法，无非法界，就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既然随缘是从不变所流出来的，那么所有的随缘的法呢，通常回到这个不变里面来说。所以我们在《金刚经》里面有说哈，一切法皆是佛法，就是万法跟真如之间的关系，能够看到这个不思议理性的这种境界。那在下面呢，再进一步说明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句子哈。那到处呢都被引用啊，我们要说明这个心佛众生三个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个是《华严经》的《夜摩天宫品》里面的经文出处，而且是60华严啊，不是80华严。那也是在我们《地藏经》前面有心如工化师那个的部分，可是他后面讲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在80华严不是这样子的文字哈，所以80华严后来是若人一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在60华严里面，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这个智者大师在这个华严的法义里面，他拿很多来说明这个原教的这个境界。那这个句子啊，到处被引用哈，包括外道啊，包括邪师哈。他们要讲一些法的时候，看到资料的引用里面到处都在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但是我们原教在讲理集的时候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里面是从前面的如来之藏哈，不变随缘，随缘不变，随念一法，无非法界所衍生出来的一种平等境界。那平等境界里面说的这个是法性的内容，所以在说无差别的境界。所以相有差别，可是本性没有差别，所以讲心那个地方是中间的关键点，往上透到佛，往下透到众生。那这三个他们之间呢，都展开很多的法义内容，可是往上走跟往下走，它统统都是在一个法界之内，所以都是在一个平等的一个真如境界当中。所以当我们看到差别的时候，里面当下就有平等的佛性存在哈。所以这个是理集的部分啊，我们能运用的就可以看到这些高僧大德哈，或者是这些祖师，甚至我们看到这个达赖喇嘛，这个达赖喇嘛会受到这个世界所有的人对他的尊敬跟感动。因为他的那个举手投足之间呢，你会看到他的无论语言或者肢体的那种动作所流露出来的哈，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他在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就是达赖喇嘛他在跟人家说话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听他讲话的人，跟他讲话的人，他觉得他在跟一个人讲话的时候，他不是在跟一个这个你的相貌讲话，他在跟你里面的那个佛性在对话。然后跟任何人的时候，他是在跟一个佛性在对话。所以对他来讲的时候，能够呼应到感受到，他纵使是跟一个总统，美国总统在讲话，或者是跟一个极卑贱的乞丐在打招呼，他的心是一样的，他没有在跟身份说话啊，他是在跟一个内心的这个佛性啊，才所呈现的庄严度在说明。为什么？因为在他的心里面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我们看到他的气质哈，能够说明这个三无差别这个的法义啊。所以他下面讲，再凡不减啊，再圣不增啊。是平等，那个凡通到下面的地狱界，在圣通到上面的等觉成佛都一样哈。那什么再凡不减，再圣不增呢？回到前面的就是如来藏的不思议理性，而且人人本具啊。所以如来藏意思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所以圣严法师有一本书哈，解释如来藏的时候，他的书名就叫做自家宝藏， 如来藏，我们不是在讲教观纲中里面的东西，在讲我们自己里面的户头所有的内容。那虽有如来藏，有不能使用，所以也等于没有，就是不自在，不能用。所以在六级颂，我请各位今天看这个六级颂的这个讲义啊，就是以前有说的这个六级颂对如来藏在礼集佛里面的描写呢，是非常的贴切。他就讲说，动静礼全事哈，都有动静礼全事啊，行常事尽非哈，虽然有，可是完全不相应。明明随物去啊，杳杳不知归啊，或者是渺渺也可以啊，这两个都可以念啊。那讲的哈非常贴切啊，为什么呢？就是有，但是呢不相应。而且他下面那个明明随物去呢，讲得非常好。那个明明就是很暗，所以我们众生六道轮回当中呢，讲叫做从暗至暗，就是光明与黑暗里面呢，我们是从暗至暗，而且呢越来越暗，非常的黑暗，然后遥遥不知归，就是音讯全无，不知道要回来。那讲了这个礼集佛以后呢，就是怎么办呢？下面名字集的意思就是遥遥不知归，里面要归来吧，要救路还家。下面这个名字集，礼集佛提出他的究竟终极目标，但是要开始如何跟他相应，要向前踏进一步。所以名字集佛就是在原教里面这个名字集的部分，如何跟这个理要能够名实相应。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名字集佛的内容。下面讲170页哈，名字集佛者，闻解也，了知一色一香无非中道，理具事照两重三千同在一念，如一念一切诸念亦复如是，如心法一切佛法及众生法亦复如是。在礼集的当中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叫做如来藏思想。在名字集的时候要说明天台很殊胜又很特殊，就是其他教派没有的教义，就是名字集里面要讲到一念三千，说明一念三千呢是在天台这个家法当中呢很不可缺的部分。那怎么样进入呢？先从知道这个一念三千要从什么地方下手，那就讲名字集的闻解也，就是听到然后呢去开如是法义的了解啊。我们讲大开圆解啊，开什么样子的解呢？圆解什么样的圆解呢？就是前面礼集如来之藏的道理，不思议理性的道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说的法义。前面礼集的这一个法义，讲如来藏，讲不变随缘，随缘不变，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样子的道理，若佛不说，无能知者。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会知道有这种教义，虽然我们也不见得深入，可是至少听说过。再怎么样子的界外立根菩萨，如果没有透过佛的说法，这个不思议理性的这个法义，没有办法自己开悟，自己启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善根因缘哈。因为在藏教的时候，有一个圣人身份叫做圆觉，这个圆觉呢，它是观十二因缘而开悟证辟支佛果，这样子的法义啊，就是这样子的真理所证呢、佛不出世，上根立智的人他也可以证到圆觉这个位置。就是迦摄佛他有说过，他说如果释迦牟尼佛纵使不出世，以他的智慧力他可以证到圆觉，不一定要听佛说法，他还是可以证到圆觉。但是这个圆教的这个如来藏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佛性的这个思想，佛若不说没有如来藏经，没有大波涅盘经， 无人能够开启，无人能够知晓，这是一个前面一大步。所以这个原教的明自己，马上先从什么地方？从闻解，你第一个先要有这份的善根，要闻解原教教义，这是明自己啊。所以明自己全部在这个原解上面下手。那如何解呢？一定要闻，有闻才能解啊。因为佛要说，从透过教法里面，那才能够有这个明自己的相应跟利己的相应。下面他解释哈，要闻解什么？了知一色一香无非中道，这一句哈，这一句的文呢是大品般若，就是出自于大品般若。所以这个天台的教义呢，它是用很多的大圣教法呢来浓缩哈、归纳来说明这个中道。那这个中道跟前面的别教的中道的淡中就不一样了，这个是圆中。所以圆中就是前面的随念一法无非法界，任何一法都没有离开这个真如当中。那这边更进一步讲得更明的说，一色一香无非中道。什么叫一色一香？色六尘啊，香也是六尘，这个是六尘里面举两个，眼根对色尘嘛，鼻根对香尘，所以这个是六尘境界。六根对六尘的境界，在前面的藏教的时候，六根对六尘变成见思惑要断的境界跟内容。所以六根对六尘呢，会起贪爱或者是嗔恨，因为起这样子的烦恼，所以啊，看起的哪一个部分比较多，所以多贪众生，就是你六根对六尘贪的时候，你要修不净观；多嗔众生，你要修慈悲观。这是在藏教当中所修的对治法，就是对治我们的烦恼。那在这个原教的时候，六根对六尘的时候呢，他不讲对治了，他讲境界，说明境界。他说一色一香，这个是六尘，无非中道。当下当中呢，不是烦恼，是中道，是佛性。这个就好像那个电视啊，在解释来说哈，就同样是那个电视，要看什么的时候是看用你的这个转换器啊，你在播你的这个频道，那播到你要的那个频道，你跟它相应，不是把那个电视啊给它打掉，跟它烧掉。他说要播那个播到你六根对六尘的时候呢，产生是中道的相应。这个是对法界的体悟，所以在原教来说，对佛性法界如来藏的体悟在什么时候呢？在一色一色相当中，在六根对六尘当中。所以我们讲说佛法在什么地方会呈现，我们怎么会说生活里面，生活就是佛法，讲人间佛教。这个有一个危机就是你要转换，是佛法生活化还是生活佛法化，不一样啊。要生活佛法化，就是一色一香不会中道。可是如果佛法生活化的话会有危险啊，就是遥遥不知归啊。而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讲说，道是在平常日用中不必远求深山访道。六根对六尘当中，那这种的境界其实在庄子里面就有了。庄子也是道家求道的。那庄子在《知北游》里面很有名啊，有一个跟东郭子，这个都是一种预言啊。跟东郭子跟王子之间他们对道的谈论，所以东郭子就问庄子何谓道？什么叫做道？我们今天讲中道，何谓道？呜呼哉！他们的文字也是没有赘语，何谓道？呜呼哉！什么叫做道？道在哪里？那庄子答得也很干脆，你问道，他就说无所不在。道在哪里？他说无所不在。那东郭子听不，什么叫做无所不在？他说其而后可，讲一讲嘛，再说明一下嘛，其而后可。好，要解释什么叫道啊？所以庄子说，在蝼蚁。蚂蚁小蚂蚁，这个 东郭子就皱眉头，他说何其下耶，到哪有那么小，怎么会那么小，何其下耶。他们先想，好，他就回答，再提拜，这个念拜，再提拜，这是什么？提是小草，拜就是养那个畜生的那种饲料，是比较不好的饲料。所以这个我们讲拜官哈，拜官就是小官的意思，拜官也是拜官。就再提拜，就是在那个小草、小的那个饲料当中。那东郭子就说：“何其月下，刚才还动物，现在变植物，都是很小的，何其月下，不满意哈。”庄子又说：“在瓦辟，这是砖。”就是在砖头，就是他可能刚好看到那里有一个砖头嘛，我就看到在屋上的瓦或者是在墙壁的那个砖。东郭子就说：“何其月盛，越来越不像话，没有感觉到是什么道的味道出现。”到最后呢，庄子说：“在死逆啊，在死逆。”他当庄子说在死逆的时候呢，东郭子不应，歪差别啊，因为。越说啊，跟他越不相应啊，所以庄子后面有一番的解释哈、啊，又回去解释说，大道无所不在，无乎陶物啊，就是道无所不在。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时候啊，我们想一色一香啊，无非中道。我们的佛法跟庄子，人家庄子老早就讲过了嘛，好像我们跟他呢相等一样的，不太一样哈、啊，还是不太一样。什么不太一样啊？古来的祖师大德哈、啊、是儒道都很深入的，才来研究佛法，就是知彼知此哈、啊。那个吉藏大师啊，他对法华也是很深入的。然后他说哈、啊，道虽然道家也讲道，可是呢，只有佛教才能够不动真迹建立万法。道家那个万法。跟不动之间彼此的不变随缘随缘不变的之间的配合做不到啊，所以他不能集万有为太虚，有跟空彼此之间的相集就是圆教的部分呢、啊，他还没有贴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凡心大用跟立处皆真这两个可以隔开来说，这个在庄子上面可以来说，可是两个的相集相融跟相摄只有在佛法里面说的最清楚，不信你看下面的理事俱照两重三千同在一念，这个是只有佛法里面所开阐出来的这种思想深度、啊、所以这个是下面说理事俱照两重三千、啊、同在一念，这个就是讲一念三千的教义，那这个是天台教理的精华啊，就是一念三千，智者大师的这个天台思想哈、啊，一直到摩诃止观，我们讲他最后三大部最后讲的是摩诃止观，摩诃止观的说明思想中心跟核心就是观法啊。一心三观那种观法，那观法的建立中心就是在这个一念三千、哦、所以也在他的殊胜性到今天为止、哦、大家都会真的是对他非常的赞叹所不能及的地方。那么这个一念三千呢，我们在前面其实在这个五十大教的时候在讲这个法华涅槃的时候有说过，可是我看我们再解释一下哈、哦，就是天台讲的这种跟华严不一样的地方，华严说的是华藏世界那个大那个殊胜跟那个庄严就是大方广，法华讲的那个圆在讲它的那个深入，所以法华他不讲宇宙论的，他讲认识论，就是讲那个心，那心宇宙在哪里，宇宙在心中，所以他只讲心他不讲宇宙，你要深入到你的心，你看得到心你就看得到宇宙，所以其实这一念三千也是天台的宇宙论，认识论也是他的宇宙论，也是他的本体论，他只有两句话，借而有心集聚三千，借而有心，其实你只要起一个念头 他很厉害啊，你起一个念头集聚三千，那么三千的内容我们应该要知道哈。所以说日常生活我们只要一念心起，就展开三千的现象，也要为山为水哈，为佛为个地个拢也要为，这个叫做不思议境哈。所以我们刹那心起哈，这个今天的一个重点说明就是刹那。只要起一个念头，就跟三千性相理具四照完全相连接，都带出来了，三千性相就带出来，那带出来的三千性相设在一念当中啊。我们先知道三千性相的内容哈，三千是怎么来的哈，这是基本佛学常识哈。第一个哈，先从十法界来说明，这十法界大家应该都会知道，就是从佛法界四圣哈，一直到下面的六凡。但是这个十法界的来源，这智者大师啊，他不是我们现在是已经读了很多佛学常识才产生了有十法界的这种观念。这十法界还是智者大师从华严经里面在十地品提出受持菩萨，就是最后的十地之后的那个菩萨，因为华严没有等觉啊，他就是讲受持菩萨做莲花。要快要成佛的时候呢，他由足下至顶上放光照大地狱畜生恶鬼，然后将一层一层放光一直照上来，照十个法界。所以十法界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名相是从华严经里面出来的，智者大师起华严的这个十法界的名相，然后又用华严里面的那个互摄互聚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这个法义来说明每一法界具有其他的法界，有十界互聚，就是在佛法界当中有含有其他的菩萨声闻缘觉天人地狱恶鬼畜生，就是在佛法界里面就聚其他的九法界，所以叫做十界互聚。互聚就是互相在里面呢都呈现，所以因为十界互聚就形成了百界，这个是百界。那这个一念里面就有百界，这个我们也可以了解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业报来说，我们也许是呈现的是人法界，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身证上面拿着说我是什么，我是人啊，就站在这个法界当中，从下面算起来的时候呢是第五个阶哈，第五阶上面还有阶，那说是人法界。可是在人法界我们知道有人中之佛，人中之菩萨，人中之地狱恶鬼畜生啊，人中之修罗，就是那个性哈跟那个法相应的话呢，那就是心已经是呈现那个法，这个就是十界互聚成百界。这是百界比较容易了解，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个考试哈，就是百界千炉是怎么来的啊？下面是讲千炉，就是十界互聚成百界，那么百界每一界在乘以《法华经》在方便品里面所说的十如是，十如是哈，这以前的讲义也有，但是我把它拿出来写在黑板上，十如是，这是一念三千。所用的经文，第一个是根据华严经的十界，第二个是根据法华经里面的方便品的十如是。那么佛在方便品里面说的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是在讲佛究竟诸法实相。那么实相的内容是什么呢？是如是相一直到如是本末究竟等，这个等很重要哈，这个等不是等等等啊，不是啊，是等一下再解释哈。佛说这个诸法实相用这十如是，经文里面这么说，但是佛在《法华经》里面没有解释什么叫做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他没有说明的，然后也就是文章就带过去了。智者大师他诵《法华经》啊，他对这十如是叫做情有独钟。对这十如是看到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出现，所以他发挥这十如是啊，这个如是我闻，这个十如是啊，这个十如是做了很深入的说明， 的十如是，无论我们在玄义或者是在止观当中都可以看到他对这十如是的解释。那么如是哈，我们讲哈，杂耳如是，那怎么如是这十如是的内容我们稍微解释一下，简单消文一下哈。如是相比较容易知道哈，就是外相，外面的相貌。在解释如是相的时候他会说懒而可别，就是你看的时候你知道啊，知道是什么相，但是知道是什么，从这个相来看他知道是什么相里面呢，他还说智者大师说虽然是如是相，你看是这个相，你还有两种差别，一种叫做善相也要看，一种叫做不善相没要看。所以我们只讲实如是，我们只讲一个如是相，就看到他对法义里面的说明了，就讲如是相我们就说哦，对不起，外相就是这样。他说不然哦，有会看不会看哦，还有呢有外相看得到的跟里面的相啊，就像衣服你穿外面你看得到，但是里面也有衣服啊，你看不到啊，隐外有显里面的隐的相，所以外相可以看得到里面的相，要善相的人就是会看的人，你会看到里面。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里面他很有趣哈，他提出一个例证，他说三国，可见智者大师他有看这个历史，但是他看的不是三国演义哈，那个时候三国演义还没出现，他看的是三国志里面。他说孙权刘备曹操这三个人都有皇相，都有天子相，都会做皇帝，但是他说前二啊，就是孙权跟刘备呢，显了一只啊，就会看相的人一看就知道啊，这两个将来有皇帝的样子。后一个就是曹操呢，看不出来。啊，所以呢，我看这个呢就要去查了，什么时候他们三个会有皇帝相，怎么出现这种文的？原来这三个人还没有开始争天下的时候呢，还是好朋友，一起呢去看，还真的一起去看那个算命的。那算命的看到这三个人里面，他就说嘛，他说孙权跟刘备这样两个人可以位高至天子，曹操他说没有，看不出来。这个曹操很不服气啊，他说解衣视之，你看我外面不像，里面。身体啊不是衣服啊，它里面不知道有什么锐相啊，他的身体里面有什么锐相啊，他把那个衣服呢一脱开来让那个相师一看的时候呢，相视见之啊，那个算命的一看到他的身体的时候放声大哭啊，他说天下从此纷纷鼎沸，天下会大乱，所以要从里面来看得出来。但是博赫子观里面说哈，曹操的那个相看不出来的，但是有没有那个相也有那个相。这个是讲三国，他最重要是说弥勒有成佛相，就大家如果看到弥勒菩萨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有佛的相。不善相的人呢，就是你不会算命的人，你看到弥勒你也知道呢他将来会成佛，你会知道他是佛。不善相易知啊，凡夫啊有没有成佛相难知啊，隐而难知啊。要善相的人啊，就是会看的人，你不只看到弥勒会成佛，你要看到凡夫也会成佛，那个叫做如是相，不要只看外面的。所以他用世间法又用一个出世间法来说明这个成佛相。所以如是相讲的什么？讲如来藏的成佛相。所以这是讲如是他的意思。那我们讲如是相一个就好哈，如是性要用消文的哈，就是相里面的实性，相会改，性是不会改的啊，不变的。所以像竹里面，竹子里面有火性，你看不到，可是它碰到缘它可以发出来。所以众生有成佛的实性也看不到，可是一缘就是依教修行就可以成佛，是不是如是性？什么性？佛性。前面如是相、佛相要看得到，如是性更深了。但是 有佛性，如是体哈，就是讲本质哈，本体。那么在十法界里面的五音哈，都是色心为体，可是众生的色心即当下就是佛的色心，就是讲如是体，如是力就是功能作用。从如是相到如是力哈，以至后面的如是座，都是在说都有，可是显不出来，就是跟佛都一样，可是显不出来，那必须要透过这个圆修真修呢，才把这个如来藏开发出来。那么如是利用里面讲，就是说都有佛的实力大用，可是呢不能开发的时候呢，这个就好像说平常你很有力气，那个力气是你本来有的，可是你生病的时候呢就没有了，什么力都没有了，那必须要等到呢把这个病医好了以后，原来的力量又显出来了。所以这个是讲功能利用。那么如是作是造作，那这个是讲心的造作，能够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下面会讲这个作的造作的功用，就是如是作。啊，如是因就是习因，就是造什么因，能造那个因呢，那个种子能够感果，自种相生，能够生果的。所以你修善，你的善增长，就有善的这个习气，就是如是因。相反的恶法也是一样，一直种恶的种子，一直起恶的念头，然后一直相续的话，就会有恶的习气。所以如是因是习因，如是缘是助因，就是外缘哈，要碰到外缘，像阳光水分来滋润这个种子一样，这是增长缘。所以因是种子，缘是助缘，就产生了如是果如是报。所以我们平常讲如是因如是果，其实这是简说的，应该是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那因跟缘不一样，果跟报也不一样，习因感习果，就是善恶的因缘会感业力成熟以后，那个如是果是指易熟果，就是我们会去投胎到哪一道。这个是在唯识要讲易熟果的说明，就是易熟果那是哪一道。那如是报的话呢，就是感的那一个道当中的苦乐果报，这个是等流果。如是果是易熟果，如是报是等流果，那所产生的原因呢，就是前面的习因跟助因。所以从一到九，如是相一直到如是果如是报，这个是九个，是讲是讲是哈。最后一个如是本末究竟等，就是从前面的如是相到后面的如是报，如是相是本第一条，如是报是末最后一条，从本到末究竟平等，这是讲理，就是实如是里面是到理当中讲的是什么，讲如是这两个字，如是这两个字是讲究竟平等，无论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全部究竟平等，讲真实平等之理。佛法教义到这个地方已经到最究竟的圆融境界，就是究竟平等哈，究竟等这样子的法义哈。那究竟平等的这个如是哈，在佛法界，刚才讲的十法界的佛法界是这样，第一法界也是有具足实如是的这个法义，所以前面的百界再乘以实如是，就变成千如。我们法义上面就会说百界千如，就是有一千个如了。有多少个如是如是呢？有一千个如是，一千个如是只到此而已，后面要乘以三，那乘以三就是乘以三个世间，这是法义。然后在什么地方呈现呢？在三个世间呈现。这三世间是从哪里来的呢？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的第卷七十里面讲到世间有三种，那三种呢，五阴世间、众生世间跟国度世间。所以智者大师的这个一念三千是融合华严十法界 百戒，法华十如是，大智度论的三世间，把它汇在一起，在一念当中的呈现境界。而这样子的法义不是佛法名相，这个是智者大师自己亲证的境界，就是他自己里面呢、观照一念当中具足这个百界千里。我们讲三世间就是五阴世间，就是五十法界当中的五阴个别，就是佛有佛的色受想行识，地狱有地狱的色受想行识，那个各个的五阴世间都不一样。那五阴的不一样就形成了众生世间，就五阴合合，合合成众生。那众生因为这个五阴的不一样形成众生以后，十法界的众生它的名字就是我们讲叫做人，或者是叫做地狱，或者叫做恶鬼，这个名字不一样。然后在十法界当中的各个的业力、各个的功能、各个的流转环面就完全不一样，那个就叫做众生世间。第三个是国度世间，无因世间是正报，国度世间是依报，只是你的正报所呈现的这个依报国度不一样。天有天的依报，楼阁花台，地狱有地狱的铜床铁柱。所以这三个世间呢各个差别，但是在这个三世间当中，跟十如是跟十法界当中所呈现出来的这个三千世界，这个就不是我们华严经里面讲的三千大千世界，这个是三千性相的内容到什么地方会呈现呢？在一刹那中，五阴是心，你那个只要起一个念头的时候，马上我们刚才前面的百界千如三千性相，为什么说两重三千？就是性具理具事造，在道理上有三千，事相上也有三千，所以理具事造两重三千，这不是变成六千了，就是这个三千它是两个是重叠出来的。那我们后面会讲原教的修行入门一进来的时候就是观不思议境，你怎么样观呢？就是要观一念三千，戒而有心集聚三千，就马上就是观不思议境界，现前的一念里面这个十如是三世间百法界马上就当下具足。我们说这个是修道的人，尤其智者大智他自己自证的体验境界。所以这个百法界三世间十如是在经典上有，但是把它融合出来变成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境界的时候，这是智者大师他的限量境界，而且是发前人所未发。所以这个摩诃止观灌顶大师他这摩诃止观的一来，他就说止观宁静前所未闻，他很敢讲说没有人说过这样子的法义的，前所未闻这样子的殊胜法义。但是智者大师在玄义里面他告诉我们，一念三千讲这样子的境界有什么殊胜处，我们什么样子能够掌握它。他说在玄义里面智者大师说，由心法界者，就是你心要在法界上观照的时候，一念就是在法界里面。他说观根尘相对，就一色一香根跟尘相对的时候，中间一定有念头起来，如果有那个念头起来的时候，在十法界里面一定会被收到那一界当中。所以你这个念头起来不是佛法界，就会是在地狱法界或者会在畜生法界，你不会跑掉在十法界之外的。所以如果起一念心的时候，在十界当中一定属于一界，如果属于一界的话，就是十法界我们初的观照，你会看到说我这个现在这个念头在哪一界，如果在那一界你观照它在那一界的时候，那你深入法界，你现在不是在那一界，你是在百界里面，因为十界互聚嘛。那你知道在百界里面呢，你会知道百界千如，所以你会知道你是在千如里面。在千如里面呢，在一念当中有三世间，所以一念三千这一个法呢，在这个一念当中 悉皆备足啊，所以此心幻失啊，智者大师说我们这个老这个魔术师啊，这个新的魔术师，在一日夜，在一天白天跟晚上当中，常有种种众生、种种五音、种种国度，所谓地狱假时国度乃至佛界假时国度，他说一日一夜都在游山玩水，从上到下都在游。但是他的重点，他说行者当自选择，说修行的人你自己要选择何道何从，也可以去上面也可以去下面，你要选择到哪个地方去。这是智者大师最重要讲一念三千的究竟真理，确实如此。可是我们呢，要跟他相应的时候，你要看到说寂寂三千，我要有佛国度还是要有地狱国度，所以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所以这个是一念三千我们解释的这个法义。但是这个法义当中一直后来到这个优希大师，我们今天稍微介绍一下优希大师。那他在解释这个十法界百界千无，说一念聚三千，虽聚三千，优希大师认为十界有隐有显，就是都聚性聚都在，都在这个地方。但是你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像一样，你外面看到的跟在里面的，外面跟里面同时都在，但是它有隐有显，一界显九界隐，乃至于十界显九十界就会隐，这样子。他讲隐显的问题，这是优希大师他提出来的。但是这个优希大师他的这个说明是隐显的问题。偶一大师他的境界他认为不是他不认为隐显的问题，他认为全显那这个我们是提出说两个祖师不一样的地方。就优希大师他认为是一界显九界隐，偶一大师是认为当下十界全显，那是他的偶一大师的境界所以我们说明这个自己你可以去体悟，但是我们会知道说真的有的时候你在上在下一日一夜当中跑很多的地方，那也在告诉我们一念三千，然后我们选择何道何从当中了。所以净土跟天台的配合，只要是天台子孙他应用一念三千的这种教法来修行净土的时候呢，他们的那个观境所观的境，而且所呈现的这个修行的法义都非常的殊胜。他这个一念三千不是拿来讲的，他是拿来用作一心三观，要来做观，观不是一境的，要拿来念佛的。所以他这说明有影响的时候，他是告诉我们在观经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是心做佛，是心是佛，就是你把它做，这个就是显出来了啊。是心做佛，是心是佛。那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如来之藏不变随缘，随缘不变。所以在原教里面讲不变随缘是先讲的，不变才能随缘，随缘回到不变当中，这是原教。跟别教只讲随缘不变不一样，他说不变随缘在前面。在观经里面他讲这个佛观的时候，他说是心做佛，是心是佛，坐在前面他是有修行的那种层次你要怎样成佛呢？要先是心把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你要是心做佛，是心是佛，是心做众生，是心是众生。所以他这个一念三千的用意跟天台他的那个配合，所以这个是跟各位讲，如果真正我们只讲那么一点点的法义，但是天台这个一代的教法呢开展的很丰富大家自己再做深入我们介绍这个优希传灯最主要是他后面跟各位做这个补充教材里面他的净土生无生论讲的十门十门的说明。那么他是在明末的时候教法几乎都已经是非常颓废的时候，天台也已经很少人弘扬的时候，就是靠他跟他的师父，所以他师父开始，然后在他的手上优希传灯，他是中心天台， 就是把这个天台的教义呢更加阐释出来。那么他的师父是谁呢？他的师父是真觉百松，他们都是修禅的啊。真觉百松，我看到他这个去看他的资料以后很有意思啊，就是真觉百松是重新天台，他就讲很多天台的经典，在楞严呢也下很多的功夫。然后我去看真觉百松的时候，他的师父是谁呢？他的师父是明德千松。千松的师父是谁呢？慧修万松。所以从万松传给千松，所以千松传给百松，从百松就传给我们的这个优希传灯。当然他们是弟姐了，越来越谦虚了。他师父叫万松，他不敢叫万松嘛，他就号什么号千松。那你号千松，我下面我不敢了，我就号百松了。那我们现在大概一松啊。为什么要说他师父呢？因为师父，他的师父到真觉百松的时候是重新天台，就是虽然是禅，但是他对天台的那个教育已经开始呢阐明啊，就是禅跟天台呢能够互用。那一直到这个优希传灯的时候，他是完全哈把这个禅舍掉了，舍禅统，他只以这个复兴天台为己任啊。那么他就是都是在弘天台，那么他是修净土哈往生，所以他才会有这个净土生无生论。那他是明嘉靖33年哈生的，姓叶，浙江人。那他呢跟他的师父学习禅，也学习天台，也学楞严。我发觉天台中几乎都学楞严的啊。他师父也在楞严上得开悟，那他呢就去问他的师父哈楞严大定的要旨，就是什么叫楞严大定，去问他师父，就是那个百松啊。他师父回答他的楞严要旨的时候是瞪目周视，是没有回答他，用禅宗的家风啊，就是瞪住他周视，就是片看，整个看，直直看，然后片看。这个优希呢当下气入有悟，就是看一看呢人家他就开悟了。那后来呢他是重建祖庭啊，创高明寺，讲经40多年，都是在弘法，在这高明寺。他跟黄檗无念、博山无义哈啊，尊称为教内的三无哈。那他呢，一生都在弘法啊。曾经他受邀请开讲净土生无生论，为什么偶一大师要把生无生论这一篇论列为净土的第九要？就是净土十要里面的第九要，是偶一大师也很喜欢这个生无生论。那他自己写这个净土生无生论，然后他自己讲这个净土生无生论，在这个新昌的石城寺，这每一登座讲这个净土生无生论的时候，他说他一上台讲净土生无生论，他讲多久，当时就天月盈空，满室繁香，就不用烧香了，也不用奏乐，就只要讲这个生无生论的时候，一讲他心入进入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就有这个殊胜的境界现前。还不是一次，因为他讲这个生无生论不是讲一座哈，数十座，每一讲这个就天月盈空，凡事满相，所以是人人同感这种殊胜的境界。所以后来呢大家呢就对他呢佩服的五体投地啊，所以他自己本身的境界到这样。所以我们要看到说净生无生论，你看这个文的时候你要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境界。那他自己在后来在高明的圆通洞，就是他这个寺庙的后面，在这个石头的两个石头之间有一个小洞，他就在那个地方盖了一个小间的石头房子，那在那个修行，所以叫做十丈人居，洞很小，他住在那个地方。那他说他没什么朋友，也很多朋友，他说他跟我们都有的朋友哈，他跟月、风、雪我们没有了哈，松、梅、竹、梧、梧桐的梧、泉、石、泉哈石为友，所以叫做山居石友，住在山上面，他有10个朋友哈。所以啊，出家人哈是最早的这个自然景观哈最能够相应的。那他在1627年75岁的时候，一直持至哈临终的时候，化空守在天空当中哈，书写《妙法莲华经》， 手中数空是妙真空妙有哈，都一直呈现出来。对，写妙法莲华经经文写完就走了，就走了。哦，所以他这个是高人啊。然后我们给各位参考资料是这个《生无生论》的十门的题目而已，他自己本身有做解释啊，就是从一真法界门哈里面的这个记诵，然后他自己有做解释。就是，所以他上台讲的时候是讲一真法界门，然后一真法性中具足十法界，一正本圆融，生佛非殊智。然后讲完以后，他又解释为什么是这样的内容。为什么我把这个东西提出来做参考？因为大家我们没有时间念哈，可是你去看他这个生无生论的这个十门，讲的全部都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讲的都是戒而有心。集聚三千，讲的是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就是等于是原教的法义哈，在这个净土的修行一念当中的那个念佛的那个心里面，它全部用在那里。所以大家哈念一念，舒展我们的心灵。要念佛的时候，把它念一念的话呢，这个是起观照的作用。因为我们下面要说观行门，大家看一下那个第五哈，法界为念门。所以你念那一句佛的时候是在念法界啊，我们常念的哈，法界圆融体作我一念心，故我念佛心全体即法界。这个是他的天台的修行者他的念佛心，他的相应哈，在这个地方。所以全部用妙观在念佛。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要知道一念三千啊，这个是优希传灯给我们做的榜样哈。我们要看一下后面的经文哈，如一念一切诸念亦如是哈，如心法一切佛法及众生法亦复如是啊。那前面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心法里面具三千，佛法也是一样具三千，众生法也一样具。理事两重三千，那个是境界的广之外再加它的深。所以我们说天台的圆融境界是很深的，可是也可以掌握在这当前一念当中哦，都跑不开的啊。所以在六级里面，六级当中呢，说这名字级它的境界是方听无声曲，始闻不死歌，今知当体是翻恨自蹉跎啊。前面是冥冥随物去，杳杳不知归，叫你回来你回来哈，你不要回来。那现在呢开始闻解了啊，这个时候名字集很重要的一个叫闻解原教之法，无声曲不死歌，而且一念当体是，后面那个心情啊，翻恨自蹉跎，是要下面要开始观行了。为什么呢？叫你不要修，你不肯了，因为前面已经浪费很多时间去了啊。那这个是圆教名字集它的法义内容，其实还很多，可是我们只是略解哈。名字集很多的功夫要在这个地方下，好。偶一大师临终的时候说，名字未终真佛眼，未知毕竟复何人。偶一大师人家问他说，你的功夫修到哪里，他说他修到名字即佛，原教的名字即佛。所以名字即佛他的功力在什么地方，教下的话是大开眼界，中门的时候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还没有福祸。前面那个见思哈，还没有福哦。虽然没有福祸，就是不要说断祸了，福祸都还不行哦，就是功夫完全没有。可是他的那个解缘解啊，他是解同如来，那个解是跟佛可以相通的。所以偶一大师25岁开悟以后，他说从此念念不离观心，后面他开始观行即佛，他就一直修的。可是他临终的时候他很谦虚，他说他只证到名字即佛。那名字即佛的位置就是通达佛法，你怎么说就是如， 你可以讲横的，讲竖的，讲多的，讲少的，讲正的，讲反的，任运而说，如数家珍，可以续佛慧命，可以续法传灯。无名字集，这个是相当的位置，相当的功夫，所以我们可以沾到一点边。然后下面要开元节以后才开始观行集，观行五品位开始福祸，福祸的位置呢，但是要修元教的修行法，就是你要修行之前你要先开元节，不开元节全部是盲修瞎练。那他开元节当中一来，他下手处就是用佛知佛见不思议的境界要去圆念，所以净土就是用这个法门，你直接圆佛的境界来相应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是跟各位解释一下礼集如来藏内容部分，名字集一念三千天台的特殊教义部分，后面我们就开始观行集。阿弥陀佛。Thank you.